出性造就，第三十一课，择配，第二部分。第五，关于年龄的问题。按着普通来说，当然女子比男子早熟，女子也比男子早衰。早熟总是五年左右的事，早衰总是十年左右的事。所以许多的时候，以普通来说，如果要娶的话，凭着身体而论，男人的岁数比女人的岁数大5到6岁是合适的，大到7、8岁也是合适的。因为以早熟来说，总是5年左右，以早衰来说，总是10年左右。这是以身体的年龄来说。另一方面，以人的思想来说，还有思想的年龄。可能有一个人身体是一个大人，而他的思想还是一个孩子。也可能有的人身体是一个老人，而他的思想还年轻得很。很可能一个人的身体已经30多岁，但是他的思想只有20多岁，还是年轻。所以为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说，特别在基督徒之中，如果你看见你自己思想是早熟的，而对方的思想乃是仍然年轻的，所以就是弟兄年纪小一点，姊妹年纪大一点也无所谓。问题是说，你是注重身体的年龄，或者你是注重思想的年龄？以身体的年龄来说，总是弟兄比姊妹大好。以思想的年龄来说，有的姊妹年龄比弟兄大也好。这是没有办法替弟兄姊妹决定的，要他们自己去看。有的人是注意身体方面的事，有的人是注意思想方面的事，所以要挑选一个思想和你相配的，比身体相配的更好。另外一方面，以身体来说是小的好，所以在岁数方面没有一定的律，我们姑且这样提起而已。以上我们所提起的5件事差不多都是关于身体方面的。现在从第6点开始，我们要提起人心的方面，性情的方面。一个人的婚姻要对，不只是说你只要有天然的吸引而已，你必须有性情的接近，性情的相合，或者是兴趣的相合，喜好的相合。如果在一个婚姻里面性情上不相合，或者兴趣上不相合，在家庭里面迟早要没有平安，并且两方都是相当的痛苦。我们必须给出性的弟兄们看见，天然的吸引不过是暂时的，性情的相合才是长久的。一切没有性的人，所有的文艺的爱，10个当中有10个都是指着天然的吸引说的，这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爱。爱里面有天然的吸引，但是天然的吸引并不是爱。爱包括天然的吸引，但是天然的吸引不就是爱。爱里面有天然的吸引，爱里面还有性情上的接近，那才能够成功做爱。爱有2个基本的条件，爱有2个要素。爱的1个要素就是要有天然的吸引，但这不过是1个部分。爱还有1个部分，就是性情的投合，性情的相同，喜好的相同。有的人你爱他，按照外面的人来说 有天然吸引的爱，但是你一点不喜欢他，你觉得说他所做的事完全与你相反，你所喜欢的他不一定喜欢，他所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，这个就叫做性情上的不相合。比方说，有一方面，或者是弟兄，或者是姊妹，是非常爱人的，对于人都觉得可爱，对待人、接待人都是相当的厚，对待人总是尽力量的，他好像是充满了情感在那里尽力量的接待。但是也许另外一个，或者是弟兄，或者是姊妹，他对待人是相当的冷淡，不一定不爱，但缺少对于人的感觉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里面马上看见两边有难处，在性情上有难处。你如果觉得说，我是一个对人非常爱的，对人非常厚的，对人是蛮有情感的，你如果嫁一个丈夫，他对人也是非常爱的，也是蛮有情感的，你们两个人在那里对待人的时候觉得非常有兴趣，你觉得做人非常容易，好像说你朝西走刚刚好水涨，水也有朝西流，你是顺流而走。如果他对于人是冷冷的，没有感觉的，结果他拉一边你拉一边，你觉得是忍耐他，他也觉得是忍耐你，你这样做他觉得是多余的，我忍耐你，他这样做你也觉得他太小气，我忍耐你，这样是不大好的。有的人不只是爱，并且是仁爱 kind， 意思是舍不得伤人，舍不得得罪人，总是替人着想，总是替人感觉的。人在那里如果挑选一个丈夫，挑选一个妻子，也是仁爱的，也是替人着想，替人感觉，欢喜保存人的面子，欢喜不拆穿人，欢喜不给人难堪的，你在那里觉得很有意思。你本来要往这一边走，好像水帮着你走，你觉得这是容易的生活。但是在这里，如果对方和你完全不一样，往另外一边走，你就觉得说婚姻有困难。比方说，一个人不止仁爱的对待人，对待猫和狗也都是仁爱的。如果碰着一个妻子，一天到晚打猫打狗，就有困难。有的人对待人有仁爱，对于东西也有仁爱。可是有的人不止不爱猫和狗，并且连人也不爱。你看见这一个婚姻困难是相当大，这一边拉这一头，那一边拉那一头，是相当不容易的事。比方说，有的人待人是非常的宽，什么事情都舍得，今天只要我家里有什么，如果有弟兄姊妹来，就完全摆上去，完全拿出来，对待弟兄非常的宽大。你今天嫁一个丈夫或者娶一个妻子，人若来多吃你的饭，你感觉今天又给人来吃了一顿，都给人吃光了，你觉得相当难。这不是道德上的毛病，这乃是性情上的。在性情上，有的人给人吃掉一点觉得难受，或者说把不好的拿出来吃，今天有客人来，特意拿不好的出来吃，吃光算了，这明明给你看见，这是性情上的问题，不 不是道德上的问题，你看见一个拉一边，所以你要娶一个妻子或者嫁一个丈夫，你要看你如果喜欢什么东西都给人，他也喜欢什么东西都给人，你觉得很顺流而下，你觉得很快乐。如果性情不一样，两头拉，一天到晚过发火的生活，不得了。或者提起，有的人心情相当直爽，不只是直爽，并且喜欢直爽。有的姊妹性情是相当谨慎，不止自己谨慎，也欢喜别人谨慎。你就看见说要出事情，请你们记得，直爽是对的，谨慎也是对的，这不是道德上的难处，这乃是性情上的难处。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什么事情都是谨慎的，不想的什么都藏起来，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什么都是直爽的，都说出去，两个都美。谨慎的不要批评直爽的，直爽的不要批评谨慎的，两个都美，这不是道德上的难处，这的的确确是性情上的难处。一个要直爽，一个要谨慎。直爽的觉得在这里有一个人太拖拖拉拉，谨慎的觉得在这里有一个人太快，这里面两边都痛苦。如果直的碰着直的，你觉得这两个直的走起来很顺，如果谨慎碰着谨慎，你也觉得两个人很顺。比方说，我们知道有的人是深思的人，是深深的在那里想的，每一件事都很深的想过，详细的考虑过。有的人做事情不求甚解，做了再说，做完了再想，这不是道德上的难处，这是性情上的不同。深思的人不要批评少想的人，只好深思的人去找一个深思的妻子，不求甚解的人去找一个不求甚解的妻子，这样好过日子。你如果是一个深思的人，去找一个不求甚解的妻子，你觉得一个拉一边，相当的难。不是共同如此的活，乃是一个到一边去，一个到另一边去，这是为难的。比方说，有的人说话非常准确，准确到叫你可怕，每一句话都要说得非常非常准确。另一个说话不是随便喊，但是说话的时候不是那么准确，不是存心不准，不过说话的时候就是那么说就是了。请你们记得，这两个人不是道德上的问题，都是性情上的问题，这也是不同的地方。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一个可能批评对方是撒谎，另一个可能批评说，像你那样连话都不要说了，一天到晚话都说不成功。老实说，在世界上，如果话都要说得非常准，话不能说，恐怕20句都说不来。这里面不是道德的问题，是性情上的问题。看见性情不和谐，这是大的事情。比方说，有的人性情相当活泼，有的人性情相当冷静，是两种的性情。活泼是对的性情，冷静也是对的性情。请你记得，冷静和活泼没有道德上的问题发生，是性情上的问题。今天叫一个特别活泼的姊妹嫁给一个非常冷静的弟兄，你看见一个虽然是弟兄， 一个虽然是姊妹，这一个婚姻定规出事情。请你们记得，迟早的时候，人要把性情的问题提到道德的问题上来。人定规把对方的特点拉大，但是在事实上是性情的问题，不是道德的问题。你们看，活泼的妻子嫁给一个冷静的丈夫，丈夫要觉得怎么样呢？一天到晚跳跳蹦蹦，或者妻子要觉得我嫁给一位冷冰冰的丈夫，马上这一个家庭要发生很大的困难。我自己也认识一个丈夫，非常喜欢坐在家里，娶了一个妻子是一个姊妹，非常欢喜出去走人家。我告诉你们说，我在上海就是遇见好几个这样的难处。一个弟兄老喜欢在家里，一到家里就住在家里；一个姊妹欢喜到东家坐坐，到西家坐坐。这不是道德上的问题，这是性情上的问题。丈夫也觉得非常困难，跟着妻子跑受不了，不跟着妻子跑，一个人在家里替他看家。一次忍受，两次忍受，常常这样做要出事情，因为丈夫到了家里找不到妻子。这不是道德的问题，这是结婚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性情。一个姊妹在家里非常讲究干净的，她的丈夫往前走过去，她拿着抹布跟在她后面擦，什么东西都是非常干净。但是她的丈夫就是喜欢脏。有一天我们到她家里去，我看见她的丈夫把枕头摔在地上，把椅子也掉过来，把什么东西都摔掉。我问她为什么，她说我今天大大的快乐。为什么？我的妻子回娘家去了，她给她干净的没有办法，所以大大的脏一下。这不是道德的问题，一个人干净一点是对的，一个人随便一点也是对的。所以你们要给出信的弟兄看见说，爱有两个基本的条件，一个条件就是天然的吸引，第二个就是性情的相合。所以你们要挑选婚姻的对象的时候，你们必须挑选能吸引你们的人，没有吸引也不行。第二，必须挑选性情相同的人。年长的人带领年幼的人的时候，他们的性情必须是一样的，要给他们知道你们的性情怎样。你们千万不能因着天然的吸引的缘故而忘记了性情的相合。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不懂什么叫做爱的人。你看他们文艺的书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，什么叫做性情的相同。在他们文艺的书里，不知道性情的相同，只知道天然的吸引。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人，要挑选配偶的时候，必须挑选一个性情相合的人。我在上海碰着一对夫妻，吵得不得了。我就问他，你当初怎么娶她的呢？他说，我当初看见她的时候，我就是看见她两个眼珠非常黑，就是天然的吸引。他就是欢喜那两个眼珠的黑，但是结婚过了一点时候，眼珠的黑和白通通忘记了，记得的是说他非常喜欢干净，我不喜欢干净，他是喜欢笑的、放松的，我是喜欢严谨的，他是喜欢快的，我是喜欢慢的。请你们记得，性情的问题是永久的，黑的眼珠的问题是暂时的。 所以要叫出信的弟兄挑选配偶的时候，绝不应该光注意说对方有没有给你天然的吸引。应该有天然的吸引，如果没有天然的吸引，不对。我也愿意年轻的弟兄姊妹注意，要有天然的吸引，这是对的。但是这不够，还要带领他们看见性情的相合，这是另外一件事。性情一不同，你马上看见说，所有天然的吸引，没有过多少时候都没有了。虽然天然的吸引能够引诱你结婚，但是不能维持你的婚姻。天然的吸引能够引诱你发起那一个举动，但是不能维持那一个举动。这些话，你们年长的弟兄姊妹是必须给他们知道的。这些事都是事实上的难处，所以你们要带领这些弟兄姊妹，当他们要择配的时候，要给他们有正当的带领，不要等到有难处了才解决，那是相当困难的事。有一句的话可以讲给他们听，一个人可以有两个天堂，也可以有两个地狱。一个人可以上一个天堂，下一个地狱，也可以上两个天堂，或者下两个地狱。请你们记得，一个家庭如果快乐，是全世界最快乐的，像天堂一样。一个家庭如果痛苦的话，是全世界最痛苦的，像地狱。要快乐起来，就像上天堂，要痛苦起来，就像下地狱。你们知道，如果是痛苦，的确像地狱。在我们中间，有的人可以有一个天堂，一个地狱，在不幸的人身上可以有两个地狱。活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地狱，下到地狱里去的时候又是一个地狱。有许多基督徒今天下地狱，将来上天堂，因为今天在世界上没有和谐，只有天然的吸引，没有性情的和谐。在这个时候，我特别想到一个弟兄这样说，他的妻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都打都闹，讲起属灵来，祷告也好，很属灵，但是发起脾气来没有办法，没有法子对他说话，常常能够把隔壁的邻舍都打了，一点没有办法。她的丈夫就天天只好向东家去赔不是，向西家去赔不是，一回到家里就要查今天他向哪一家吵嘴，就得向哪一家去赔不是，就是天天闯祸。实在说来，这一个弟兄当初娶一个安静的姊妹，这一个姊妹当初嫁给一个热切的弟兄，就刚刚好。热切的姊妹嫁给一个冷静的丈夫，冷静的弟兄娶了一个热切的妻子，这个家庭自然就不能不出事情，一天到晚都在那里搅扰。有一件事我们要给出信的弟兄看见，有许多人有一个基本错误的思想，对于性情的问题总想我能够改变它。请你记得，绝没有这样的事。就是圣灵要改变它，也得花上多少的功夫，何况你呢？请你记得，婚姻绝没有够大的能力能够改变他的性情。有许多弟兄，有许多姊妹，虽然知道这一个人性情不相同，总是盼望能够改变他，但是过了两年三年改不过来。请你们记得，世界上如果有一个盼望是定规失望的，就是这一个。我还没有看过一个丈夫改变过一个妻子， 我也没有看见过一个妻子改变一个丈夫。我在上海曾说过，结婚只能买现货，不能买订货，只能他是这样就是这样，定做不能。你要先看这一个弟兄，这样的性情行不行？这一个姊妹，这样的性情行不行？你只能看他目前的性情，你要去改变他的性情来维持你的。你如果有那一个盼望，是绝对没有的事。这一件事盼望能在神的儿女中被注意，这样能够省去许多难处。原谅我在这里说一点话，我在上海做工的这十几年中，我四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家庭的问题上。我要很重地对你们说，你们绝不应该把弟兄姊妹性情不同的摆在一起。如果摆在一起，结果定规不好，这样的家庭的子女也定规不好，因为两边在那里拉锯，儿女不知道投哪一边好，结果清楚得很，不容易得救。所以年长的弟兄姊妹必须给他们看见，他们在婚姻的事情上要有天然的吸引，也要有性情的相近。没有性情的相近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个主要的是性情的相近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的确知道难处相当大。第二部分完。